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政府依据紧急法程序颁布的禁蒙面法实施三日以来，香港呢经历了自二战以来未曾见过的街头暴力和混乱。抗议者宣称港府与北京集权政府相勾结，失去合法性，多家中资背景的企业惨遭打砸。抗议者在周日的全城蒙面日呢纷纷蒙面走上街头，出现了满城尽是蒙面人的景象，以挑战他们所说的比送中条例还要坏的恶法。那么禁蒙面法禁不住蒙面，林郑月娥如何收场？反送中变成了反中，习近平情何以堪？暴力抗争愈演愈烈，香港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这到底是恐惧还是默许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专栏作家、时评人陶杰。陶先生您好。
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陶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港府周末我们看到他推出了禁蒙面法，这个禁蒙面法它的短期效应呢无异于是火上浇油，让香港经历了这个10月4号晚上到5号凌晨媒体所说的这个自二战以来最恐怖的一夜。我来请教香港的陶杰先生，那天夜间以及随后的这个周末，香港都发生了什么？您如何评估这个抗争的暴力程度以及他们与这个港府颁布的这个禁蒙面法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呢？
这两天呢，我在香港的一些地区呢，我开车经过呢，观察过一下，那么人数呢是明显的是少了，但是造成的效应呢没有减轻。因为这些穿黑 T 恤的这些年轻人啊，现在他们采取那种叫落地开花啊各个击破的手法啊，那么在这一区有200，那一区呢有200-300，啊力求呢用最小的这个本钱呢啊来造成最大的这个破坏或者是冲击的效果。这个蒙面法呢现在似乎林郑月娥这个特区政府呢推行的并不成功，因为他现在是制造一个新的危机来企图掩盖一个旧的危机。那么这个送中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订啊，他撤回以后，按道理我们走这个正轨，要么他是引咎辞职，要么就是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争取时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动乱有希望会慢慢停下来。但是现在他引用1922年殖民地政府的紧急法令，用这个紧急法令呢去通过一个禁止蒙面法。现在这个禁止蒙面法最大的问题是他现在绕过立法会，就是他一个人跟这个行政会议全体啊一起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打开另一个孔洞，那个孔洞呢实际上就起到了23条啊比23条后果更严重的那个后果，而且呢这也集合了那个所谓的送中条例这里头最差的东西，就是随时可以抓人啊，因为现在据我知道这个行政会议里头啊也不是各个人啊愿意跟林郑月娥来做这个一个豪赌的，至少有3个行政会议的议员呢离开香港不敢投票，因为他怕引起的后果啊他承担不了，他怕这个美国国会的什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以后啊过几个月会进行制裁啊，再加上这个蒙面法，它这个刑罚并不是太高，最高只是判这个监禁1年，而且罚款，对于这些年轻人说实在没有什么阻吓力。那些年轻人这3个月连暴动罪最高可以坐牢10年都不怕，你来个蒙面法，最高 这个刑期监禁才一年，
嗯，
那你搞这个法律来做什么呢？就是我不懂啊，啊，那么现在所以这帮人越演越烈，
嗯，
啊，造成了对这些中型、小型的企业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嗯，
很多这个餐厅、酒家做不下去，地铁受干扰，啊，当然这种做法呢。也逐渐引起了香港民众的一点的不满，
嗯，
但是也有人说，在前面纵火的、扔燃烧弹的，现在的性质已经开始变了，有的是林郑月娥的支持者，或者是警方的，就是化妆的里头的，英文所说的 agent provocateur， 就是说里面的那个内鬼啊，这种反正啊，在一个政治动乱的社会啊，就常见了，所以现在这里头很混乱。没有人想得到到底怎么样解决。
嗯，好的。那么香港社会我们看到呢，现在对这个禁蒙面法也是反应两极。刚才陶先生说到这个问题了，抗议者和泛民主派人士都认为这是比逃犯条例还要坏的极权主义恶法。但是港府和一些建制派议员呢，相信这个禁蒙面法呢会增加阻吓力，让一些人不再参加非法暴力行动。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禁蒙面法本身，
嗯，
因为有很多民主国家也有禁蒙面法，问题在于呢，港府可能滥用禁蒙面法，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禁蒙面法是港府是特首和行政会议绕过立法会直接订立颁布的，那么按照紧急法来颁布的。那紧急法是1922年港英当局制定，97主权移交之后依然由为那个特区政府沿用。那按照紧急法，特首和行政会议可以绕开立法会，订立种种紧急法律，把香港的自由和民主都剥夺干净。
嗯，
像极权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那我给大家现在呢，这个。选读一些网评呢，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反蒙面法的实施难道林郑月娥就没有经过沙盘推演吗？他不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林郑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傀儡一个。中国五毛党党主席他说，不管出什么法，如果香港人这一次抗争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结果，那么下一次抗争会更加困难。中共会深入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来进行控制。你看看大陆，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不同观点，萨帕印卡他说，我是支持特区政府对待这一次香港骚乱采取强硬立场的，因为民众永远都是贪得无厌的，你退一步民众就进两步，你答应了民众的头一条诉求，民众又会提出第二条诉求，甚至更多的诉求。香港就是如此，当初抗议什么恶法，现在政府让步了，恶法取消了，骚乱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既然政府兑现诉求，民众同样也应该遵守信用，严格遵守最初的这个要求，不应该去主动加价，继续抗议甚至漫天要价，就是不守信用的表现，这个时候政府也就不应该让步了。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对于禁蒙面法这个事件这个事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国外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对于港府颁布的这个禁蒙面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林郑月娥的做法不明智，但目前为止呢，我没有看到这个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这个外国政府来出面谴责这条法律。况且呢，欧美许多民主国家也都有颁布实施这条法律的先例。那么我来请教陶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那个这方面的评论，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以这个加拿大啦、美国啦、法国啦，有一些相似的法律做一个比较啊。但是呢，这香港现在这个就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蒙面法，这个能应用的比较广泛。因为三个月以前，我们都知道，包括林郑月娥政府啊、中国政府啊、国务院的新闻办发言人啊，都说香港的100万人、200万人和平示威是符合基本法的，和平理性表达诉求呢是没有问题的， 啊，但是现在这个反蒙面法一出来啊，这个变成了这个一两百万那种和平游行示威啊，也不能戴口罩，啊，也不能蒙面，啊，本来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呢，在6月9号的时候，我看见街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戴口罩，
嗯，
但是出了什么问题呢？3个月以后呢，有一些香港社会的政治秋后算账的这个，这个现象，比方讲明明呢，你都说了。和平示威游行是符合基本法的，
嗯，
但是后来香港的一些人，经过边界去了深圳，结果呢就拿这个手机出来被发现，他这个社交媒体啊，有那些他曾经参加过和平游行示威，这个不是那种暴力冲击啊，是绝大多数的100万、200万的人呢、啊，有的那些视频啊或者影像记录，那就被那个这个。中国的海关啊或者入境处啊，就是盘问几小时啊，或者是让他们过境的时候受到一些刁难啊，还有国泰航空公司，这个是比较强的一个例证，就是说他们那些职员，虽然有的人参加过和平游行示威，虽然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都符合基本法，在香港也没有触犯任何刑事的这个法律，但是他们遭到集体的开除。
嗯，
那么这样一来，那很多香港人会被迫以后参加基本法能容忍的和平游行示威也蒙面，但是现在这个反蒙面法禁止蒙面法呢？是连你以前参加100万、200万人的和平理性的那些游行示威呢，都不许他们戴面具。但是如果他们不戴面具，或者他们不蒙面，不戴个口罩，随时会受到他们的雇主在上面受到那些政治压力，开除或者让他们丢了工作。所以在临阵这个东西，这个反蒙面法引起这个连锁反应。是造成对整个社会的那种恐惧，啊，而不是针对现在在某些地区现在还在那种冲击那种商店的那小撮人，他们固然现在不听，他们就是蒙面。现在我刚刚看到那个电视直播，也没有警察去抓他们，有法不依，有法不执，所以你这个蒙面法一推出啊，变成他达不到临阵这种好像这种。啊，我们做个比喻，就是说标靶式的治癌症的效果，反而让其他大多数的人反感。啊，比方讲，下一次我即使参加合法游行，可能有50万或者100万啊，我不知道是那个时候是争取什么诉求，他们蒙不蒙面呢？如果他们不蒙面，啊，现在这个政治的。打压的气氛加强了，
嗯，
他们下次去深圳可能会觉得他们感到不安，或者会受到丢难，或者受到某种他们觉得的恐吓，
嗯，
或者他们即使不北上，那可能他们下个月就像国泰航空公司一样就丢了工作，
嗯，
所以他们非得要蒙面，因为香港是个小地方，你丢了这个工作很彷徨，
嗯，
但是你一蒙面，那就变成触犯法律，
嗯，
所以这个是引起这个效应很讨厌。是整个社会都觉得很反感，
嗯，
怎么你又弄出来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危害香港基本人权啊这么一个紧急的法令，这个东西，而且啊是抱着殖民地前政府的大腿，基本上100年前那种过时的法律，那个时候是港独，跟行政局可以绕过立法局，啊，那个时候是独断执行，现在已经21世纪了，现在要讲这个走程序的啊。所以他又不三不四，你立了这个法没有组合力，像我刚才说，最多只是判刑期1年。
嗯、好的，
那你这个搞来做什么？现在那外面年轻人不管了，
嗯，
啊，照样蒙面了，所以这个变成你这个林郑月娥，你这个瘫痪啊，这管制瘫痪的本质啊，瘫痪的本质啊，更暴露在香港人的眼前。
嗯，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弄巧反拙。
嗯。是个弄巧成拙的这样一个法律。好，我们看到呢，许多国际人权团体都纷纷谴责这个禁蒙面法，但是有一些外国学者却认为，目前呢，香港有必要让这个抗争者摘下面具， 遵守游戏规则。这方面恐怕呢最有影响的是最近华尔街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瓦尔特·罗曼。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请您介绍一下罗曼先生的主要观点，然后发表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罗曼说他支持禁蒙变法，他说林政试图让街头抗争平静下来，和平抗议没有问题，他说大规模的这个群众抗议很重要，我不是说警察没有使用暴力，应该调查，但是抗议者的暴力于事无补，伤害大局，败坏声誉，不利于获得海外和香港内部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禁蒙面法可以让人们为行使暴力负责。他说美国也有很多州也有禁蒙面法，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纽约警方就根据禁蒙面法抓了至少5个人。罗曼认为呢，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防止人们逃脱制裁，让人们对过度的破坏和暴力行为负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有这种法律。另外呢，我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禁蒙面法的说话也挺有意思，他一方面批评禁令是针对特定群体，削弱了公民集会自由的权利，强调和平集会自由不应该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呢，他说他也不能接受任何蒙面挑起暴力。可是正像黄之锋说的，黄之锋并不是勇武派，黄之锋说示威者当然有使用武力，大家都看到这个不需否认，重点是如果和平示威有用，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那我们知道港人多年以来都是和平抗争，那么像现在这种带有暴力的勇武抗争从何而来呢？那就是那句口号，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这就是说呀，勇武派其实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蒙面，那并不是说和平抗争在香港已经没有空间了，和平抗争就要挨整，就要挨催泪弹，他们知道没有这个问题，而他们要蒙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和平抗争没用，他们蒙面就是为了搞非和平抗争，就是为了搞勇武抗争，然后同时呢又想避免被催泪弹呢、被逮捕，所以这一点呢，也就是勇武派就是为了要所谓搞暴力才蒙面的，那这正是巴切雷特他所不能接受的。那我觉得呢，罗曼的说法、巴切雷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问题是呢，他不够深入，因为这在于就是说，你说。民主国家也有蒙面法，所以香港也可以有个禁蒙面法。但是很多港人会说，香港没有真普选，香港不是民主社会。你要说蒙面是逃避制裁，那很多港人会说不错，就是逃避制裁。但是他们说，对一个非法的政府，凭什么要接受他的制裁呢？那包括很多合理非也这么看，所以他们要帮助、要保护那些勇武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民主国家可以有禁蒙面法，香港不可以。而这个罗曼和巴切莱特的说法呢，对这点涉及的不够，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说服力就还是比较有限。还有罗曼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也谈到为什么警察抗议者不可以戴面罩，警察可以戴面罩这个问题。他说呢，要求香港警方不戴面罩是不合适的。他说美国的警察，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可以带枪，可以带头盔，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职业特权，全世界的治安人员都有民众没有的装备。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很合理，为什么警察可以带头盔，老百姓没法识别也没有关系呢？因为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警察做了坏事，民众可以问责政府，政府当然能查出来是哪个警察干了坏事，所以你警察就算你戴了头盔，老百姓看不出你是谁，也并不妨碍他做了坏事会受到惩罚。所以问题不在于警察可不可以戴头盔，问题是警察的工作在于，问题在于警察的工作是不是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而这一点呢，恰恰是现在港人他们所不太相信的。所以这个罗曼也主张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是现在当下港府呢又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这种情况之下，关于戴不戴头盔的争议当然就很难避免了。话又说回来，你说现在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其实也很难，因为就算港府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那么鉴于当下朝野缺乏互信，社会这么撕裂，无论你让谁来当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 都有很多人会不承认它的独立性，所以还是搞不成。所以总的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呢，罗曼的说法，巴切莱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对香港的民主派以及不少港人来说，他们现在的行动实际上具有某种性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所以你有些说法虽然有道理，他们就未必听得进去。所以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这个点是个关键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些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首先 ，Old Man。他说蒙面法本身不经立法直接颁布，就是与世界上所有颁布蒙面法的国家不同，而且内容更是南辕北辙。我钦佩港人革命一波又一波的勇气，痛恨黑警黑社会这个恶心伎俩。习民泽他说林郑又蠢又坏，颁布了香港人当众打脸无视的法令，让港府的威信和法律权威彻底颜面扫地，不要轻易去立一条你没有把握维护的法律，这难道不是很根本的常识吗？阮伟成，香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只要头脑清醒稍有良知的人都为香港的现状感到痛心，为香港的前途担忧，除了祈求天佑香港，也期盼香港人能创造奇迹。评价这个禁蒙面法的啊，它是对是错，这个前提之一呢，就是如何评价目前香港抗争这个抗争运动中愈演愈烈的这个暴力啊。我们说暴力抗争呢，拥护者称这种行为是勇武，是港府和警方逼出来的，而反对者则斥之为呢是不折不扣的打砸烧行为，必须得到遏制。我来请教陶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中的这个暴力行为，或者说暴力抗争？
哎，就像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引述美国的专家一样，对于蒙面法本身这个技术问题，我认为是不值得争议的。确实，你从政府的这个立场来说，他要这个制止街头这种这种漫无就是失控的暴力，确实。美国、加拿大、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现在呢，就已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蒙面法的法律的是非的技术的问题，而是涉及两种政体。人家说，很多人说你这个香港的示威者在香港街头这么胡闹，要在美国早就开枪了，早就打死十来个了。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政体啊，或者是国情啊，跟中国香港不能比较。第一，美国的民间都是自己有枪械的；第二，这个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国会也是民选的，而且他有非常强大的第四权，他有新闻监督自由，他的调查记者呢都很厉害。在这些呢，香港呢是慢慢，正是要香港人要争取的。所以呢，这里头的是非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导果为因，本末倒置，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呢，问题的关键，我看还是要回到起点，就是林郑月娥，人家也我们也可以引用西方的这个例子，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有100万人上街示威。包括1989年的齐奥西斯塞斯库，在这个罗马尼亚，那个政府一定倒台的，这个一定辞职的，这个你为什么不跟西方的国家那个政体去比较呢？西方的国家没有一个会容许像林郑月娥这么低水准的这种领袖，现在沿着脸呢还。留在这个位置上，正因为出于种种的原因，他自己也向外国势力，承认过他没有，他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才引发这种起行的对于反蒙面法的是非的争论。我认为对于反蒙面法的是非的争论是没有真正的是非的，因为从革命的一方，你这个蒙面。我们是为了保护这个革命者的这个实力跟元气，你要是从反革命的立场来说，你这个蒙面是想逃避政府的制裁， 所以这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嗯，
最终是要两种政体是哪一种比较合理，这么性质的比较，啊，所以呢，这个已经涉及到并不是个法理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嗯，
啊，或者是一个社会公益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评，我们这香港当这个评论人呢、啊，也只能够评论到这个位置上，啊，因为现在香港确实是有了城市革命的种种的特征。至于你说什么外国势力、美国人给钱啊，或者是什么颜色革命，这个不管，啊，这个不管你怎么去形容，但是已经是形成了这个街头的这些暴力，或者你说勇武也好、暴徒也好，他们已经自视为是这个革命的一方。而林郑月娥政府及其给背及其背后的这个势力是被视为反革命的一方，
嗯，
所以到现在成了一个成王败寇的问题，哈哈。那如果他们到最后集体牺牲了，这个香港城市革命失败了，他们的下场会很悲惨，
很悲惨。
但是如果革命成功了，像法国大革命，林郑就会变成香港的玛丽安东尼，
嗯，
啊，轮到他们。林郑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都同意林郑早就已经啊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所以从这个大是大非的方向来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起型，它成为一个大前提，才出现香港这个连绵四个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让全世界看当笑话来看的政治僵局。
嗯，
而现在这个在前线这些什么勇武的香港年轻人也好，暴徒也好，他们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是的，
也会成为林郑月娥这个人走进历史垃圾堆的过程里头的勋状品。
好，
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悲哀，我是认为是不值得的。
好，
因为来日方长，赵紫阳说他们将来是香港的主人翁。
嗯，
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林郑月娥现在是一片黑夜，啊，你要问我，我认为他们不值得现在为林郑月娥勋状。至于在这个林蒙面法的是非呀、啊，什么引用外国的例子，我觉得这到现在来争论这个已经，啊，不是太重要了。
好的，那么说起暴力或者勇武抗争，有人这样评论说，香港反送中运动呢，现在成也勇武。未来败也勇武，因为没有勇武抗争，反送中运动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势。但是勇武终究呢是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抗争形式，刚才陶先生分析的非常透彻，因此呢它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呢还容易产生负面的视觉效应。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先前谈过对勇武抗争的评论，那么现在您的观念，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对勇武抗争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嗯，我完全理解勇武派和一些港人，他们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他们的行动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主要是从策略上，而不是从道义上去评论勇武抗争。
嗯，
我认为香港的这个勇武抗争道义上有它的正当性，
嗯，
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它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香港自由空间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于所谓不割席这类说法呢，我就认为对于勇武抗争我们不应该谴责，但是必须劝止。劝止的理由不光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安全，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这种行为的后果。就像李嘉诚说的嘛，最好的因可能成最坏的果。那我们知道呢，有些勇武派有这么一个大计划叫做揽超，就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当然勇武派的抗争，暴力抗争并不是暴力革命武装起义，这是不一，这和很多人想象不一样的。那他们的暴力抗争无非就是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老是这么混乱下去，他这样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做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要么就残暴镇压。而他们又认定一旦港府残暴镇压，那必定会引起美国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到头来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呢还可能引爆中共的内部的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这个崩溃等等。 但是如果情况发展到这一步，有这个后果，那固然未尝不是好事。但只是我认为这种策略、这种假定，那成功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啊。因为到了弄不好，那很可能是你预焚了石头没有焚啊。因为这种策略一个基本点呢，是把太多太多的希望放在西方，主要放在美国身上。啊，你黄之锋你讲过吗？他把今天的香港比作为当年的西柏林，其实这种类比不恰当。
嗯，
因为冷战期间，西柏林虽然在东德的境内，但是它不属于东德，它属于西德。
嗯，
那么因此东德政府啊、苏联集团啊都没有权利进入西柏林。如果东德政府、苏联要进入西柏林甚至东乌，那等于向西德宣战，等于向美英法宣战。那当然后他绝对不敢这么做。而问题是现在的香港呢，包括美英法这国家都承认现在是中国这一部分，所以他港府或者北京要在香港做一什么事情，这个西方没有法理上的根据去直接去介入去干预，就爱莫能助。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老把这个，我经常因为香港地位很特殊，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比较相似的呢，到类似于冷战期间当时的东欧国家啊，因为他们就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个就是几天前吧，美联社采访一个这个一个退役的关于这个陆军和这个国防事务的一个专家啊，这个丹尼尔·戴维斯中校啊，他就谈到香港问题，他就说美国应该支持民主进程，支持追求自由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能给他们明确的信号，我们支持任何起义。我们不能掺和进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糟糕的经历。1956年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们曾经支持抗议者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帮上忙，最终他们遭到镇压。什么？我们不想给予香港人不切实际的希望。
嗯，
所以这种，我们知道戴仰门教授原来也表达过这种观点，同样的观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云雾派是不能不考虑的。
是的。
所以刚才我就很同意像刚才这个陶杰先生的说法，以及此项包括看到很多人的说法，包括这个红军这个主教陈日军的先生的讲法，包括黎智英的一些讲法，都认为现在的港人呢，在这个时候不要去硬拼，
嗯，
不值得。那你硬拼结果呢，未必能达成你所期待的最好的后果，以至于什么导致整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可能极小。那相反呢，只是让自己做了很多的牺牲，
嗯，
你要当然可以在世人面前再一次证明中共有多么多么坏，但是中共的坏实在是已经不需要再证明，尤其不需要用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轻人的他们的这个那么沉重的代价来去证明这一点。所以呢，我觉得更合适、更好的呢，那这确实还是应该采取这个和平抗争，这个从长计议，这样子呢，这个我觉得对整个大局会更好。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嘉宾提到的这个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政治学者啊，戴雅门教授，他的一句著名名言啊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一旦啊这个北京决定镇压，那么美国和西方世界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法律地位去干预香港。另外，昨天黎智英就是说呢，他被中共啊定为呢叫乱港四人帮当中的头一名。黎智英呢，他也在自己的《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啊，呼吁现在那些勇武抗争者不要玉石俱焚。当然原话我记不得很长，他那大概意思呢就是不要玉石俱焚，应该不要去和这个港府警察去死拼，而是要什么呢，要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取胜。所以呢，他认为现在是该冷静下来啊，冷静思考的时候了。好的，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啊，向往自由，他说香港乱局持续数月，港共政府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林郑月娥不仅不引咎辞职，还有权就任性地出台禁蒙面法，进一步把香港局势火上浇油。不得不说权力是个好东西，让林郑月娥着迷。 Catherine Van 啊，不对啊，是 Caspice One，他说香港这些示威者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们只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他们的文化思维价值观已经跟大陆完全脱节，所以示威是很正常的。 也有不同观点。这位特朗梅普他说，香港注定只是棋子，让更多人看到民主自由的不可控和过激性，香港的未来自己想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和港府呢都认为从事这个暴力行为的这个蒙面抗争者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港人呢是和平理性反暴力的。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大多数人都对暴力抗争深恶痛绝，那么这少部分几千勇武抗争者将被淹没在多数人的反对声浪当中。我来请教陶先生，过去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也谈到何李飞以勇武不割席是中共和港府的一个噩梦，那么有人说呢，少数人街头的暴力抗争背后是有多数人的默许和认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在这一次的抗争里头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中肯的。为什么一次一次这些勇武者能够在街头还要呢这么打砸呢？正是在后面有沉默的大多数支持。当然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中产阶级就是所谓的蓝营，对这个呢非常的这个反感。但是我这几天坐这个计程车，按道理计程车司机的生意受最大影响，我问过几个那种中年的计程车司机，他们都不约而同说这种乱局罪魁祸首是林郑月娥，而不是这些所谓的勇武分子或者是暴徒暴徒或者是勇武这种是果林郑月娥这个人是因，或者是香港这个不合理的政治的制度是个因。所以这个五大诉求里面有一条是涉及这个要求普选所以呢，但是这个现在你要求普选，中国是坚决不会答应，因为而且呢在这个时候打闹的过程中，他为了面子更不能让林郑月娥下台，因为被你香港人这样打出个缺口，他恐怕在大陆上数以十计的城市，那些平民对于什么市长、市委书记平时的不满，他们认为可能会采取香港的模式，只要那些市民纠集100几十万，然后一小撮什么勇武这个打砸这个公安机关呢，那个市委书记就得下台，这不就是颜色革命吗？所以呢，这个是因应中国国情这种特征而发生的一种僵局刚才我的胡平先生说的我很同意，香港确实不是西柏林，西柏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盟国跟苏联这个一个协议下来的定下来的，在东德境内的柏林这个那个时候是四强共管这个西柏林这个呢，但是后来呢这个斯大林呢违反协议，想把西柏林给一口吃下，所以那个时候美国1948年对西柏林进行空运，因为那个时候是苏联单方面违反协议。但是香港不同，香港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第一条完全归还给中国或者是交还给中国的一个地方，西方是说不上话的最多他能够国会再通过这个什么人权法会对你这个林郑月娥这些官员进行制裁，但是如果中国一夜之间宣布把香港一国两制收回，美国也没有办法如果中国硬要这样自杀或者是自残，那又怎么样呢？因为王岐山说过最多中国人能够2年吃草他不怕，对不对？所以到最后这个涉及中美两国的这个角力这个斗争我就觉得香港这些几千个年轻人飞蛾扑火把自己有限的青春生命在这个死个为林郑月娥这个老太太来陪葬我觉得是不值得
好的。
当然他们怕现在一收手会中国中共跟那个林郑会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秋后算账，这个也是他们所顾虑。但是我想香港毕竟是一个一国两制地方，对不对他们最多这一辈子不要去大陆， 我想呢，以后秋后算账，大陆的什么公安要来把香港抓几千人到大陆去审判，这个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嗯，好的。那么正像刚才陶杰先生说的那样，就是呢，现在的几千个勇武抗争者背后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我举一个例子，香港中学生这叫曾志健呢，10月1号在围殴警察的时候被近距离开枪击中左胸，经抢救脱险之后呢，警方以涉嫌暴动和袭警罪逮捕了他。那么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就呼吁受伤学生所在的这个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开除他，以儆效尤。但是校董会回应说不开除中枪这个中学生，并且谴责任何这个暴力行为，也包括警察在内的暴力。那么香港亲中媒体的评论就认为，中学生声言舍身或者拦吵属于无知妄语，全部都是教师、社工、神父和媒体交错出来的结果。那么这就联想起我们以前谈过的什么机场帮凶啊、港铁帮凶啊、法院帮凶啊、记者帮凶等等。看来少数勇武抗争者背后确实有社会上挥之不去的民意。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呢，刚才陶杰先生讲得非常清楚，我都完全同意。如果要补充一点的话，那就是说，这和整个港人这个抗议者这一方面这个所谓不革席的这个策略有一定的关系。
嗯。
我觉得他们的不革席把它理解的需要理解太片面，以至于变得就是后来不要说不谴责，都不能进行正常的批评，包括有些勇武抗争明明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都不去批评。甚至都不去劝止，这么一来呢，就是反而成了一种客观上成了一种鼓励，到头来呢，就是成了你看100-200万人的和平游行，这些合理非都他们成了一概的为勇武抗争的这种事情背书啊、你现在这么多这长时间以来，那几百人和平抗争那个东西这个效果完全看不见了，大家看得见是少数勇武者抗争，由这个来牵引了整个。这个抗议活动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从策略上讲是不妥当的。就像刚才陶先生所谈到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当然都希望勇武抗争现在值不得为那些去拼命，应该这个停下来，勇武抗争方式停下来。但是也要避免当局去秋后算账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和平抗争更应该强化。如果有更多的人以和平的方式站出来抗争，那么我相信港府这个要想去收拾这些勇武者，那依然有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再说呢，当局从中共当局来说，他确实如果他认为用一般的办法没法这个平息下去，他可能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乃为此哪怕失去了香港的这个独立关税区也在所不惜，因为相对于他认为更大的损失相比，他会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同时呢，只要事情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他也不愿意把事情走那么远。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抗议者方面调整自己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内地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呢，其实呢，他们也看透了香港局势的这个微妙。他们在一些内部讲话当中就指出说，香港商界呀、学界呀，甚至政界，许多人是首鼠两端。这样啊，持一种骑墙态度，指出呢，当他们喊拥护一国两制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心拥护北京，而是强调河水不犯井水，要维护香港的特殊利益。我来请教陶先生，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您认为香港有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有了，所以才这个发生这么激烈的抗争嘛，这个港人治港完全变质吗？啊，这个什么一国两制啊，也是走样变形啊。因为这个基本法答应的最早能够在2007年容许香港人普选的，这个一直过了12年都没有实现。到了现在，中共也不愿意香港实现了，因为他认为现在香港年轻的选民大多数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了。确实，这个中国享有食言，这个反悔啊，这个意图。
嗯，
所以到底怎么办呢？再加上现在这个习近平当权，他是一个原教旨的
好的
马克思主义者，
陶先生，
那没办法，
对不起，
所以我觉得很悲观。
对不起，很悲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感谢胡平、陶杰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谈呢这个 NBC 火箭NBA 火箭为何遭到北京封杀。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